天我要读的圣经节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人行异能，又叫一人能作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我的圣经节读到这边。今天王传道要为我们分享的信息是在圣灵里的侍奉。
谢谢维尼姐妹为我们读的圣经经文。弟兄姐妹早上好。今天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带着一个欢乐的心来敬拜主，也谢谢馨瑜姐带领我们唱了三首诗歌，把我们的整个心情都变好了，而且是把我们带到了主的面前哈。在我还没有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好吗？恩典的主，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出黑暗进光明。我们将恭敬地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圣灵里的带领中，使说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同盟造就，并且有力量走出来，行出主你的教导来。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门。记得上一次我的信息里面的主题就是讲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好像是坐在鹰的背上的上帝的子民，上帝用鹰来比喻他自己。上帝用鹰比喻他自己，他是如何的来保护、引导，还有在带领我们每一天走过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鹰有它的特性，鹰的特性帮助我们看见，就是说它一向是在逆向的时候是飞得越高，看得越远，飞得越高。所以真的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也的确常常就是会面临到很多的逆境。好，所以当我们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人的本性很自然就会开始惊慌。但是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当我们很知道我们属神的特性以后，我们就会很快的转换我们的情绪，从惊慌中慢慢的稳定下来。这就是我们得救恩一个最宝贵最宝贝的一个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哈。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让我们可以清楚看见说，我们都是听了真理的道，然后我们因着福音得救的人，我们信了基督，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面领受了他所应许的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好，那这圣灵的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哦。怎么说呢？就是当我们受洗归主以后，虽然我们感受不到， 但是事实上神已经在他圣经里面的应允让我们知道，我们洗礼的那时候事实上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了。所以你如果觉得有一点不清楚，你可以回到四福音里头，当耶稣基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圣灵有着如鸽子降在他身上，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每一个跟随基督的人，事实上我们同样的都领受了圣灵。所以有了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事实上虽然我们外在的形体没有改变，但是我们里面的心灵事实上已经在神的保护里面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灵，但是在神他是看得到的。所以为什么说第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呢？当然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或是主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怎么去，我们为什么可以回天家？因为我们有圣灵的凭据。好，这个就是神看得到的，是神自己在那里做工的。好，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在2000多年已经成就了，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日以后复活，这个救恩的恩典已经成就了。所以接下来这2000多年就是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选择，但是很多人没有机会是因为不知道有这个好消息。所以对我个人来讲，当我清楚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马上直接想到的就是谁呀？我最亲爱的孩子，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我会想说，哇，那只有我一个人得好处上天堂，那他们都还没有认识耶稣哎，那我有这个迫切感想要让他们认识啊。所以我就会千方百计，每一次跟他们见面，我三句不离口就是把我的信仰带出来了。经过这样10多年，有一天我妹妹就很坦白的跟我讲说，阿姐，如果每一次我们见面你三句以后就是讲你的耶稣，我看哈，我们真的没办法继续下去了。哎呦，我吓一跳。她就说真的很紧张，真的也是会感受到，就是说你都不听我们，你只是一直在讲。所以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回应，让我看见就是说我要传福音给他们，这也是一个在灵里的侍奉。但是我一直很担心他们不信耶稣，所以我就一直 push 一直推一直推，以至于让他们产生反感。所以我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我有跟他解释，我说妹妹啊，是因为这样哈，我知道就是说这得永生是真的，我们每一个人是需要去明白，而且也是需要去知道。所以因为我知道了，所以我想要告诉你，我说举一个例好了，我们去一直在爬山，爬到一个快到山顶的时候，但是我知道前面是山崖了，再走下去就会掉下去了，然后你坚持说我才不信呢，我就是要走，但是你想我真的会任凭你就是一直走，走到掉到山崖？我说不可能啊，我一定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你拉回来啊。我就说我的心就是这么的迫切，所以我就表达了我的立场。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我一直很想要我的家人信主的时候，真的我自己有压力，我也给他们带来压力，我很紧张，我也把那个气氛搞得很紧张。好，但是很奇妙的，圣灵就帮助我了。哎，有方法。哎，哎，我改变策略，我就从那一次以后，几年前，后来我是每年只有一个月可以回台湾，所以接下去的那一年我回台湾以后，我就开始我的策略是怎样，先问候，问他说，哎，你家里你老公怎么样啊，你儿子怎么样，你怎么样啊，让他开始讲他的生活，然后从他的，他当然会给我吐苦水啊，然后我就说，我就从他的吐苦水里面找出他的价值，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其实我发现你很棒哎，你真的这么有耐心，你这样子怎么样，我就是把找出他的特点，再一次的肯定他，让他感受到说，哎，我的姐姐这一次不一样了，她不再给我推销福音了，她真的听我讲话，而且她把我真的这些特点，她把我挑明出来，她让我的心看到我的价值。好，所以像说一家人出去吃饭，哎，我就赶快找机会先去买单呢。说实在的，他们都比我有钱，但是我为什么要买单？因为我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所信的上帝比你们都有钱啊，我当然凭信心我可以买单啊，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我改变了这个策略以后，然后每一次跟他们电话联络，就是说，哎，最近怎么样啊？你儿子怎么样啊？哎，他就侃侃而谈啊，然后又可以给他一些建造，好，心灵的建造。没想到我妹妹在3年前跟我大弟他们就信主来。所以就是说很奇妙，当我们在圣灵里面要做工的时候，真的我们的圣灵是会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什么事该说，什么事不该说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真的是从1999年到2016年，在这17年当中，我的两个孩子，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大弟、我的小妹都信主了。所以17年哦，好，所以我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过程，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会爱每一个还没有信的灵魂，但是我们真的也是要在圣灵里面侍奉，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引导，我们才知道说怎么样跟神同工哈。所以在侍奉上，就像我们的夏令会刚刚结束啊，我相信参加夏令会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被主的话语挑望的这个我们的心，我们开始又火热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八堂的这样，不管是主题信息或是工作坊里头，我们都写下了每一个课程，我们都写下了自己想要改变的一件事，所以每一个人最少都有8件事可以来让自己改变，好。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心啊，我们带回来了。但是在最近，有可能啊，就是在这几个礼拜里头，有可能我们又碰到了一些状态啊，可能就是又是在教会的侍奉里头，有可能弟兄姐妹的一句无心的话，还是有碰到了一些什么新的条规什么的，以至于又把我们那个整个的心情哈搅乱了。好像火热的心又被泼了一盆冷水，所以常常会有这样的状态。当我们真的就说，主啊，有可能你今天听完信息以后你有新的励志，搞不好你回家以后这个礼拜你又发生了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就需要真的怎么样知道说，哎，我们想要跟随主，但是谁最不喜欢呢？魔鬼啊，他就开始了兴风作浪，然后让我们的心又开始摇晃，然后嘛，又让我们就说，哎呀，如果说要侍奉还要这么的辛苦，那我干脆不要做好了，反正吃力不讨好啊。对呀，我们就很容易又灰心下来。所以说我们真的不要上当哦，不要上当，因为我们的神比一切的都大，阿们。好，所以上帝会使用保罗，他来告诉我们，我们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如何在灵里面侍奉呢？好，是有方法的哈。因为保罗提醒我们，在他的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知道全部的一切的源头都是从圣灵而来。好，所以在圣灵里头的侍奉是分别给神的侍奉，因为是从神而来，在圣灵里面的侍奉也是归荣耀给神的侍奉。好，当我们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对自己对人的一些状态，我们就真的会放下了。好，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一定要从神来。好，我们在灵里面的侍奉也是神允许给你才会有的，所以神一定会保证带领我们，保护我们，哈！而且在圣灵里面的侍奉， 最终还是怎么样啊，要流露出去，好，让人看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器皿。好，所以在圣灵里面的侍奉，整个的根源还是从这五方面集中而来。好，但是在还没有进入我的主题的解释之前，有两个属灵原则我需要先说明清楚。第一个属灵原则就是灵果不是恩赐，圣灵的果子跟恩赐都是从圣灵而来，但是各有不同的领域。圣灵的果子产生了基督徒的生命素质，圣灵的恩赐是描述基督徒的侍奉工作。好，所以灵果跟恩赐是不一样的。圣灵的果子跟恩赐是两者息息相关，但是运用恩赐的人需要有良好的灵命，你的生命结满了果子，你的侍奉才会有意义，不至于表里一致，不至于表里不一致。好，对，而且有时候就会自己觉得很累，别人也觉得很累。所以我读了一本书《领袖的养成》，这个作者甘宁顿就这么说，他说每一个人真的是需要先有怎样的生命，你才会有怎样的侍奉。我们一起读这句好不好？来，一二三，先有怎样的生命，才会有怎样的侍奉。所以说我们的灵命跟我们的侍奉是要互相平衡配搭的，如此我们才可以真的是啊，在侍奉里面得喜乐，在侍奉里面有好心情。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在这一个状态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圣灵的果子啊，就是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神会兴起环境来雕塑我们的品格。好，然后在我们的种种的状态下，我们的属灵生命就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茁壮。好，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经历过很多很多状况的时候，不要忧愁，而反要喜乐，因为神就是用这些挑战来塑造我们那一个属灵的根基越来越稳固。第二个不同，第二个属灵原则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说，才能不是恩赐。从来源、从时间、从本质、从应用和从目的来说，才能跟恩赐还是有不一样。恩赐的来源是从神而来，恩赐的时间是从信主以后才有的，恩赐的本质是属灵的，是基督徒才有。那恩赐的应用嘛，是用在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好，让人得益处，好，也荣耀神。所以恩赐的目的是要荣耀神，而且使人得益处。但是才能呢，才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最后当然根源也可以说是从神而来，因为我们都是被造，被造物主造的。好，然后这才能是信主的前或后都有可能，你就有一些才能的。好，然后才能是它的本质是属人的，是属血气的。好，那才能它会应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或是在社会里面。好，那才能每一个人的才能通常用出来就是啊，让自己觉得很光荣啊，荣己益人。好，所以说，但是也有可能会改变的是怎样呢？如果说才能啊，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才能有可能被圣灵来圣化，而变成恩赐啊，就是他的服事的心，他做事，他把才能发挥出来的态度、心态、动机已经转变了。那个动机转变是从自己转到神跟神的家跟一群弟兄姐妹，好， 那一个动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必须是有才能的人，他要在信主以后，他要有侍奉神的心，而不是说啊，我以前是一个在学校教书的老师，所以我当然可以去教主日学啊，我为什么不能？我很会教书啊。哎，很抱歉，真的可能会出错，因为你还不认识上帝的话，你怎么去教主日学？不是说我会教书我就可以去当主日学老师哦，是这样子。哎，好，然后嘛，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让圣灵继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改造修剪我们的生命素质，成为一个神要我们跟随他成为耶稣基督样式的人以后，我们当然在教会里头的侍奉，你就会流露出耶稣基督的方向出来。好，所以属世的才能你可以变成属灵的恩赐哦，因为你这个人已经愿意接受圣灵的管理，你服侍的人的才干能够变成是服侍人主的才干的，你荣耀自己的工具可以变成荣耀神的工具，当你在建立自我声望的那个野心，你变成了建立肢体的那种谦卑的态度，这就是从才能转变成恩赐的一个真实的具体的解释哈。例如韩德尔这位音乐奇才啊，当他把他的恩赐才干赐给主以后，他就做了一首流传千古的伟大乐曲，就是弥赛亚。好，从他写的这个弥赛亚一直唱到现在，好，流传千古，因为他真的把他的才干奉献给神，好，神就使用他写出这么一首伟大的篇章。所以我们开始进入明白这个原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六节，我把它归纳成这样一个图形哈，就是我们是在同一位圣灵、同一位主、同一位上帝里面，圣灵显现给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人里面都在运行他的要做的工，所以就产生了许多种恩赐出来，也产生了许多种侍奉在教会里面，而且在这个恩赐跟侍奉里面，你会看到所有教会的活动带出来的功效，还有在那种进行的能力，都是让神得到荣耀，也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得到益处，而且你侍奉的人你得到更多的益处，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做中你又学到了很多东西。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虽然自己本身有一些才干，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敢显露在众人面前，不敢踏出去的话，那一份才干永远只在你的生命里头，你没有流露出来。但是如果你看到教会有一些需要，你看到教会有哪一些你觉得说这个应该可以更好一点，当你有那个意念觉得这个应该可以更好一点，弟兄姐妹请你留意，那个有可能就是你的恩赐注意到了，你就需要勇敢的出来跟传道跟教会的长子说，哎，某某传道或是某某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方面好，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来帮一点忙，虽然我不是很厉害，但是这方面我可以来协助。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在圣灵里面的侍奉，我们看见了那一个区别。我不晓得我说到这边大家有明白了吗？好，你感谢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十二章七节告诉我们，在个人的身上，是为的要使人得到益处。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恩赐，是要使其他的人也能够得益处，自己也得益处。所以事实上，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至少会有一个属灵恩赐，你相信吗？相信，因为我们相信神啊， 所以我们当然要相信啊。好，那你知道你的属灵恩赐吗？你想知道吗？想哈、哦。好，那我不晓得现在静默的弟兄姐妹的心是还在思考。好，那我给你一段时间思考。我们事实上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就是帮助弟兄姐妹有一个机会，你来自己做一个属灵恩赐的测验。当然这个做完以后，你本人就会知道哦，你的属灵恩赐是有哪一些项目。好，这样的话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将来有一天当我去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说，王灵园，你知道我给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吗？啊，你有用你的恩赐来让我得到最大的荣耀吗？你有让众人感受到爱跟温暖吗？哇，当主耶稣这么问你问我的时候，你怎么回答？所以其实教会的功用，传道人的功用，就是帮助弟兄姐妹如何把圣经里面交代我们的，我们一个一个真的是慢慢的把它行出来，然后大家预备好见主面的时候是有东西见主面的，而不是空手哦。好，所以当我们这一个预备好了，哎，有公布，那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你就带着一个，无论是好奇也好，无论是真的是想要，就是说当我知道我真正的属灵恩赐以后，我愿意把我那一小小部分奉献给教会，教会有需要我就摆上我那一份哈。好，那我们就是给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在认识了这个圣灵里的恩赐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的时候，我们就更要认识这个恩赐它的重要性。其实认识恩赐的重要性，主要是让我们在教会的时候，你参与侍奉的时候，你知道你该往哪个岗位去。好，你也帮助了教会领袖去找对的人，在对的部门服侍，所以这一个是双赢啊，啊，双赢哦，啊，所以认识，你需要先认识恩赐，你可以让自己得好处的，啊，当你知道你的恩赐以后，你看见了你生命的价值，你会知道说，哦，原来上帝就是要用我这方面。那我以后就是专心的被他用这一块就好了。而且当你开始侍奉的时候，你有了方向啊，你有了路线，你知道你应该要去哪一个部门服侍啊。而且你的生命里面你有了自信心，哦，我很确定上帝给我这个恩赐啊，对，你再也知道，再也不会说，哎呀，我不知道我能够，哎呀，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只要是上帝给你的，上帝就负责啊，你不用担心的啊。而且在你工作的方向里头，你会有的优先顺序啊，你知道哪一个你应该先摆先呢、啊？当然是在你的恩赐上发挥是摆在优先嘛，啊！而且当我们有了这些确据以后，自然的你的灵命就越来越有活力了，真的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认识恩赐是可以造福肢体的。我们刚刚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肢体，是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某一个肢体。好，所以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个肢体，所以当我们认识了我们自己恩赐以后，我们就会彼此欣赏对方的恩赐。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从自己在那里评断一个人，而是我们从神的眼光去欣赏，说哦，神给 Tina 的就是这个恩赐，哦，神给 Simon 的就是这个恩赐啊，这方面他强的我不强，哎呀，我知道我应该找 Simon 来帮我做什么，就是这样子，彼此欣赏，彼此尊重，彼此服侍，彼此相爱，还有彼此配搭。好，所以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恩赐以后，整个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肢体就可以真的很好很好的向前走，而不会成为一个可能是半身不遂的， 有一边要动，有一边动不了，好，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认识恩赐也可以造福教会。好，从以弗所书四章里头，我们就可以看见啊，这个恩赐啊，让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在他强的强项里面，更加强的来装备自己，或是在自己的弱点，自己再加把劲，多学一点，这个就是装备嘛，啊。然后认识恩赐以后，整个教会就会越来越强健。整个教会你会看到那种，不是我们看到，而是从外面的人一进来就感觉到，哦，闽南堂很不一样，有一股特别的属灵气氛。那是什么气氛？合一的精神，爱的力量在我们当中，啊。而且怎样，我们只要有一个肢体怎么受到攻击软弱，我们就会互相盯着，互相守护，加强抵抗力。抵抗谁？恶者哦，不是抵抗弟兄姐妹哦。啊，来，好，所以我们就怎样？我们这个身体健康的，你当然会成长啊。很多人一来到教会说：“哎呀，我真喜欢这个教会，我愿意留在这个教会。”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就会扩展，越来越扩展。好，最后认识恩赐就是要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不好？一二三，你们要做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个人照所领受的恩赐彼此服侍。讲道的应当按着神的圣言讲，服侍的应当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为要在一切事上使神借着耶稣基督得荣耀。好，停在这边。所以这句话就是把我们的所有服侍的人，我每一个人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我自己摆出多少。如果我没有听到人给我鼓掌，给我说好，我就很沮丧，所以把我们的恩赐放在焦点放在神身上，所以我们会看到雅各，耶稣的弟弟，他最后成为耶路撒冷会议的领导者。好，使徒保罗他有很多恩赐，但是他还是需要很多同工配搭。巴拉巴他有很多恩赐，保罗的恩赐跟巴拉巴恩赐又不一样，但是他们还是一样可以同工，彼此互相欣赏。所以他们一切怎样都同样知道说，我所做的就是要荣耀神，我所做的不是互相同事互相在那里比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的对焦在这四个方面的时候，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真的是可以在上帝面前，在众人面前，可以很喜乐的来把你那一份恩赐摆出来侍奉。所以我们会知道，就是说所有的侍奉都是同源于一个圣灵在我们当中成就。好，所以这样的侍奉力量从神而来，神一定会答应跟着你的所做的功，他成就那个果效。而且你个人在侍奉里面，你越来越成长，而且当你越侍奉，你参与的过程里头，上帝就一样一样的再把其他的恩赐多多的加添在给你的生命里面。好，所以当我们真的愿意摆上自己那一份的时候，神就是这么奇妙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做一些很有趣的工作。所以当我讲到这边的时候，我也就稍微再分享一下我的前几个月的近况。前几个月的近况，我六月我就去到美国 LA 正道神学院，我就开始修我的教牧学博士的课程。结果嘛，五月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每天都上网，因为学校说五月开始你就要注意了哦，我们一会会有一些课前作业给你。结果我就五月开始，我就常常上网去看学校的这个通报栏，结果每一次都点入那一个作业那一个栏位，结果那个连线每次看，诶，怎么都没有作业啊。 所以我就很放心说，哦，那这个老师很好，他没有给我课前作业。结果我就想说，那我应该要六月开始上课，那我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就先去美国好了，认识一下学校，然后预备心啊。结果嘛，我一到学校就问了那个学校的秘书说，诶，哪一个科，为什么，而且特别又是写博士论文那一个科目。我说，诶，你这个科目怎么没有课前作业？他说有啊，你们听说课前作业还很重诶。我说天哪，我怎么没看到？他说你不是在那一个作业那一个连线啊，你要在那个 information 资讯的那一个联络的连那一个 link 里面去找。我一点，天哪，我看了以后就差一点昏倒。为什么？只剩下不到两个礼拜要交三个作业。哇，那读的书的量要差不多七本书，然后有四本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书。我怎么办啊？我真的整个吓住了，然后很紧张，然后也真的很就开始说，哇，那我真的可以吗？我就开始怀疑了，就是说到底啊，有可能是因为我很想要读，所以上帝嘛，我这可爱的天父就是说，你既然一直吵，那我就给你熬了。结果嘛，我一看说，哇，这么难啊，天父就说，我就在猜啦，天父是不是就说，你既然要嘛，那我就给你试试看啊，那你现在知道难的吧。好，然后我就说，我就想说，好，我真的要省察一下，到底是从我的这个自己的意愿，还是真的神已经开了这条道路来预备我了。好，所以在那种过程，我马上就安静下来说，好吧，两个礼拜如果真的是写不出来，那我就安心的去上课好了，我就当作我来体验学习一下，反正嘛，既然是我自己要来读，我也知道难的，好碰了钉子，那我就乖乖回去好了。好，我就这么想啦，就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安静下来了。好，很感谢主，就在这两个礼拜里面，因为就在学校，所以我可以拿到所有的书籍的资讯，然后经过，因为每一天也不用服侍，什么都没有，就是安静，从早上睡醒到晚上睡觉以前，一直在看书，一直在想说我应该怎么写作业。没想到就在两个礼拜之内碰到了很多人帮助我。第一，就是要借的书都很快找得到，然后嘛就可以有安静的时间一直读。再来当然就是我看见圣灵也帮助我啊，怎么来做一个归纳啊，怎么浓缩啊，然后再来就是不懂的地方，有疑难的地方，就想说哎呀，我应该去请教老师哦，结果嘛，突然就是有一天，我想说，我今天早上需要去找老师，所以我就去跟办公室约时间了。那个秘书说，好，今天下午两点半你可以来。我说好。结果嘛，我就说，那如果今天两点半啊，我临时有事情，那怎么办？他说很抱歉，这个老师哈，你的老师一个礼拜才礼拜四才来。结果哎呀，就这么巧，我就是礼拜四找到他哎。结果嘛，我们的作业是下礼拜三一定要交啊！啊，我如果今天没有去找他，我就完了，哈、啊！所以嘛，我就看见说，哎，上帝有在帮助我。好，结果我去找了老师，我说老师，结果刚好也有另外一组是创启地区的牧师哈、哦、来的，然后他可能写完作业了。他就跟老师讲说，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作业哈，我是用一个诗的意境来写我的作业。结果老师说，你为什么要用诗的意境来写作业？你是写什么？他就一看说，你不对啊，这个题目是你要写出一篇如何避免抄袭的作业来。人管教说，你这个完全不对题。结果我才发现说，哦，这边有题目是要如何避免抄袭的作业，我自己都没注意到。你看神又帮助我了，所以我就马上可以在很短的时间赶快去找一些如何避免抄袭，就是我们说剽窃啊。你要做一个传道人，你要做一个学者，你如果常常做这种抄袭别人的事情，那是真的是整个名誉扫地啊。好，那你引用抄袭跟引用差别在哪里？就是说，当我从看了各式参考书，我很诚实的在我的这个文件上 我的书这个资料上面写说这句话我是引用哪一本书第几页，这个就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不写，人家会以为是你做的，所以你就把人家的功劳拉到你自己身上，这个就叫做抄袭或是剽窃，好，差别是在这边。所以当然对一个要上课的一个传道人，这一个把关学校是很严的。所以因此你们会看到，无论是你们看到苏文龙牧师的 PowerPoint， 你看到我的 PowerPoint， 你看到我的讲章，我们一定会写说我哪一些东西是从哪里出来的。好，这一个就是他要我们写这一篇的一个报告。所以我因此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很奇妙的就什么事情都集合到了，以至于我可以如期的交卷。我真的很感谢主，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紧张，有害怕，有担心，但是没想到我的功课就如期交，如期交了。而且最后老师，我真的吓一跳，哎，我老师给我的评点是多少？我拿到 A 耶，真的是，这就是什么？就是在圣灵里面。因为我为什么要去学习？就是要学的更多如何来回来侍奉嘛，如何可以更有效的来牧养神托付给我的弟兄姐妹。所以就会看到圣灵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在引导我的学习哈。所以可以确认的，这不是我凭记忆，当然我也很喜欢学习，那现在就再加了一个印证，就是说神允许我去学习哈。所以我就是在这里分享给弟兄姐妹知道说，我们确实是需要在教会里面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需要是看见圣灵是在带领你的那一位。所以在圣灵里的侍奉，我们是都是同一位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不同的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所需要真正的带出来的那个是关怀，耶稣基督对人的关怀，对人的怜悯，所以你就不会有压力，你也不会紧张。所以我发现我上课完以后回来开始八月的侍奉，我发现我最大的不同是怎样，就是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再也不会有压力，也不会紧张了。所以我就有看见的，就是说最起码在我的跟随主这条道路，神让我很清楚知道他一步一步在引领我。所以事实上每一个PowerPoint 做出来的都是不断的一直在修改，一直在增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圣灵每天都会继续对我说话，他会继续告诉我我应该怎么说，我应该怎么安排。好，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说在圣灵里面，你跟着神走的时候，你真的不用担心，也不用有压力。好，所以我今天要挑战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一直在过重复的生活，或是你的生命里头有在累积。这个是我们这一次夏令会的时候，苏文龙牧师他带出的这个问话的时候，给我很大的震撼。然后他做的比喻，我也现在类似的做给大家。好，就是说或是你来到闽南堂，你是用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来，还是你把这个当作你属灵的家，你是一个家人，你进到这个教会。你所谓的重复就是说，如果说举个例好了，一样事工，如果说从30年前到现在我们做的方式连内容都没有改变，好，那有可能是一种重复的事工没有改变，以至于弟兄姐妹也没有增加，好，或是教会也没有更大的茁壮成长。好，但是如果那个事工透过不同每一个服事的人有自己去做一些装备学习，或是有从圣灵那里得来的感动分享，大家一起说，哎，好，那我们要不要来试试看做一些改变。所以就是说你整个架构没有改变，但是你的内容慢慢有在微调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累积，你的生命，你教会的整个生命是一个累积，你就会看到是有成长。所以累积的生命是有成长的，你一个重复的生命是还是一样，三十年以后还是重复同样那个状态哈。或是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用一个，因为现在真的整个世界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顾客至上嘛，你到哪里以后我们都是消费者，大家都对我们很 nice， 我们就是可以有那个权利，因为付费者，所以我有那个权利来要求批评。如果说我们不小心也把这样的心态带到教会来，我们来敬拜，虽然美其名我们是来敬拜，但是我们一散会以后就开始想，就说哦，今天哦那个 PowerPoint 啊太慢啊，那个讲员讲得太久啊，没有内容还是怎样，或是啊今天哪个服事的人反正都没跟我打招呼。如果我们每一次看到的都是这样子的时候，很抱歉，那这个教会不过只是一个，你把它看成是一个消费场所。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教会当作说这是我属灵的家，我看到哪里啊，我真的觉得有一点难过啊，那你就会想说，那我是不是神要我在这一块摆上来补那个我看了难过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差别啊。今天我们的信息已经接近尾声，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领受神主耶稣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圣灵里面的侍奉的教会就可以避免像老底家教会的那种光景。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攻读这段经文，并让主耶稣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给老底家教会的人。哎，哦，对不起，你要写信，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忠信真实的见证人，神创造万有的根源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因为你好像温水，不热也不冷，所以我要把你从我口中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毫无缺乏，却不知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金链的金子，使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耻不会显露出来，也买眼药膏抹你的眼睛，使你可以看见。凡是我所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所以你要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敲门，如果有人看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要跟他在一起，他也要跟我在一起吃饭。得胜的，我必定赐他和我一同坐在我的宝座上，正像我得了胜和我父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一样。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姐妹，透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再一次的愿主继续的帮助我们，那我们真的是个别也跟求主祈求赐给我们有信心的恩赐，因为让我们能够有信心专注在圣灵里面的侍奉，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像小孩单纯的心态来看主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有什么新鲜的事要发生。好，还有借着侍奉我们也可以来认识每一位弟兄姐妹啊，这真的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还有就是透过侍奉也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守望者的心态，就是把自己的恩赐用来来弥补 弟兄姐妹比较弱的那一环，好，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更完整更整全的教会，也成为一个守望者，天天来为教会祷告。好，好，所以我们也希望弟兄姐妹预备心，当我们说好我们开始要来做恩赐的这个调查，您就来参加。好，好，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新的立志，我们要从一个信徒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有一天当我们装备好了，我们也要从门徒成为神要用的师父，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好呀，所以圣灵的侍奉是一个压杆难成有的侍奉，圣灵的侍奉也是一个采葡萄成为葡萄汁的侍奉。好，过程可能很辛苦，但是神会把我们的生命素质提升，好，成为一个有品质的侍奉。好，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深知你宝贵的十架救恩里面，实在对主我们有很多的亏欠，求主你赦免我们的小信，时常担心自己什么都不会而不敢侍奉。主啊，我们在此来认罪悔改，谢谢主你也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圣灵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行奇妙的大事，是超过我们所想所能所想的。谢谢主你的鼓励，愿主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整个教会群体，一起在侍奉的道路上手拉手，一起来突破现在的状态，依靠圣灵来侍奉，成为荣耀主的忠心门徒。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那我们就来唱回应诗歌，在生命诗歌478首，世主蒙福，我们只要唱第一跟第二节。478，是否耶稣得真快乐心满足，主里的喜乐春意不用诉，依靠相信主应许就是天堂，天天侍奉主必蒙福。